祝你平安，感谢主，下午我们又一同聚在主的面前。一年年过得很快啊，每一年我们在这个阿尔万一同去夏令会的时候，我常坐在这边看着十字架，很美丽。我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图案是干什么的，但是我想一年年过来的时候，我想这个十字架是在我们身上，它能坐在我们的当中啊。今年我们是交通神家的启示和建造。启示是讲到对神那个心意的认识，而建造呢来讲到我们的实行啊。所以我想盼望我们一年年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对神的心意有所启示上面有所认识，我也是盼望我们大家心愿呢，我们的自己和我们所在的教会一年年过来的时候，也能被神能得到，能被神来建造。那今天跟明年的下午，我想从哥林多的前书的里面，我们来看到教会的建造。很多年前啊，我记得十多年前呢，有一次史弟兄在台北释放一连串的信息啊，讲到教会的建造啊，那时候我听呢，我觉得很受感动啊。不过听完以后啊，还是好像觉得没有多少东西能真正影响到我啊。那对于史弟兄信息来讲的话，也觉得很得帮助。可那时候觉得自己的服事各方面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进入啊。时间很快啊，今年啊，在上半年的时候啊，在台北是交通掉那个神一点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盼望神用再从神的那个心意啊，那个再来我们重新再看。那个时候慢慢我里面呢就有点点好像觉得对好多年前呢弟兄的信息呢领会呢比较多一点点了。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建造万有的神啊，那特别他的教会，他所信赖的更是呢一个心愿，愿建造他的教会。所以这个建造呢，就盼望神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呢，把他的心意呢就坐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跟明天的下午，我也盼望呢，那尽我所能的和弟兄姊妹们一点分享啊，这些日子啊，我从主面前的一点的领受。我们请先读一处圣经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读29节，读到32节，29节读到32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再请读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段的圣经啊，从第17节到38节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所说的话。那这段的圣经我没有时间多交通了，是我个人最喜爱的圣经一段当中之一啊。在这边保罗讲了一件事情，保罗有三年之久在以弗所呢昼夜劳苦流泪传讲神的国，而且所有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们有意义的事情，他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而且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说，保罗那几年在以弗所做工大大的有果效啊。以弗所是神非常爱的一个教会，许多人离弃偶像，许多人什么呢，跟保罗一样走这条道路。现在保罗他有个负担，他要经过以弗所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他里面有个感动，他知道什么呢，他不会再回来啊。所以这个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想他的话非常非常的有很多话交通给他们。那这个当中保罗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什么呢，有仇敌要攻击这个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呢是非常蒙神祝福的教会，有些仇敌呢要一定眼中钉一般的要把它夺去，把它挪掉，把它毁灭的教会。而保罗也知道 就不管是外面 有仇敌要攻进来，就自己当中的话也有人什么呢，要起来说悖逆的话，让门徒来跟从他。我想保罗里面他知道这个危机，也知道教会的难处，他怎么办？弟兄姐妹们，保罗现在就做一个非常信心的宣告，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还有说什么呢，和神恩惠的道。那这边神的话交托给神的话，因为过去三年之久保罗一直传神的话，传神的旨意，传神的苦，现在保罗不在了，神还在那边，现在保罗不在了，神的话还在那边。那这个话什么呢，要建造你们，让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边讲到以教会要被建造，为什么被建造呢？一面来讲有仇敌的工作，仇敌用各样的谎言，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悖谬的话来影响教会，让教会什么呢，离开有保罗所传的那个标杆，那个道理，跟随人，或者让整个教会变质。是因此保罗说什么呢，一定要被建造，若是这个道建造你们呢，你们什么呢，就能稳固。第二方面，一个教会真的丰富承受基业，是非常丰富的教会，也需要被建造。那这个道能建立你们，让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头一件事情，教会需要被建造，一面对付仇敌，一面的教会得到丰富，需要被建造。第二方面，保罗在这边讲这件事情，当他讲的建造的时候，讲的神的话，那这个是神的道，能够恩惠的道，能够建造人。第二，保罗建造的时候讲到条路，什么是路呢？就保罗这个人，他说什么呢？三十五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啊，我们一讲到榜样，我们想到一些好的行为。那这点保罗意思呢，还不是这样的。什么是榜样呢？就神的道一定是可以行出来的。因为保罗前面讲的神的道理，现在保罗说：“我凡事做榜样，我是被建造的，神的话曾经建造过我。”所以每一件事都跟神的话都可以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每一方面都能实行。所以保罗说：“我是个榜样，我每件事都给你做了榜样。”什么榜样呢？就神的话在我身上是可以实行的。所以什么叫做建造呢？头一方面，讲神的话的认识，让我们不再动摇，对神的话我们承受，使我们丰富。第二方面，什么叫建造呢？就神的话和我们生活每一件事都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说，我凡事都给你们做榜样。保罗说，你看我的手，我是做工的人，我怎么做工呢？我是把神的道做我身上通通实行出来，每一件事我都能实行。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什么是被建造呢？乃是神的话在保罗身上通通能实行。所以保罗是被建造的人。第三方面，他讲的说，在这边有以弗所有一批的长老被带出来了。所以第三点什么建造呢？就有一批人保罗把他带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建造呢，讲了三方面：一个对神话的认识，让我们不再摇动；第二件事情，神的话进到我们生活当中，影响到我们每一方面，凡事能跟保罗一样做榜样，都能让神的道活出来。第三方面，什么叫建造呢？就有一批的人把他带出来。以弗所教会三年当中，保罗在那做工，把长老带出来，把执事带出来，把一批人把他建造出来。所以整个讲的建造呢，神话的认识，神话在生活中的实行，还有弟兄姊妹有一批人把他带出来，这个叫做呢，最基本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不，哥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讲的以弗所的教会，保罗三年他在做什么？他在建造教会。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十节，十一章第十节，昨天晚上我们读过了，我们还是不要一起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啊， 都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边讲的神呢，他整个历史的当中呢，他的建造啊，使徒行传二十章是讲的保罗呢，他在他的度量当中，保罗在建造。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是讲到整本圣经，整个神的一个计划当中，神也在建造。所以我们叫神的整个建造是有一定的，他不会没有说想什么做什么，他有一定有一种不变性的计划在里面。我们所有个人的建造都跟那个要连在一起，无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下面讲约瑟，讲了摩西，讲以色列百姓，讲了那么多士师记的得胜者，列王记上下的得胜者，撒母耳记的得胜者，这么多人都在那个什么呢？神所建造的线上。那么这个呢，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有了这件事情呢，你就知道我们任何的工作啊，都是跟那个发生关联的。所以神呢，正在经营，在建造，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见证，有个整体性。我们需要了解，这跟我们都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整体没有认识的话呢，可能我们做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灰心，有的时候什么呢？我们会下沉。若是对着整体有了认识的话呢，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不会在当中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会觉得自己什么呢？非常觉得你们的感觉不一样。我们觉得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这些什么呢，都在一条线上。所以这个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弟兄常常讲的呢，就对神自己那个意向、那个终极的旨意呢有所认识，因为我们都在其中。所以这个的认识呢，会帮助我们有做我们今天可能手上一个小小的工作，可能我们思维一个很小的服饰，但是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心思要看见那个东西。所以这边讲到呢，这么多人呢，都是神呢他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还要再读一段圣经，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很熟的一段啊，我想再把它读一下，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建立呢，跟前面的建立基督身体呢，我们叫都讲的建造。在这边又讲的建造，我想这段圣经是我们很熟的，也是解释到底建造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在这边跟我们前面一部在前面使徒行传二十章呢又很相像。在这边讲到呢，有两方面的建造。一方面建造呢，有一般人呢用神的话在建造，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在建造什么呢？就用话语建造建造基督的身体，让每一个肢体呢都被成全，而且尽他的职分、他的功用。所以这边有一般人呢用神的话语在建造。我们怎么叫用神的话语建造呢？因为到十三节呢，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不再飘来飘去，不再受人呢一些欺骗，被人摇动。所以这很明显讲什么呢？讲的话语，在真道原来讲的信仰，这信仰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所以什么叫做被建造的教会呢？跟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二章非常相像，就这般弟兄姊妹们呢，对真理来讲，对神的话来讲的话，是那么有把握， 它不再摇动了。第二方面的建造呢，就讲到说啊，全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顾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的建造是自己把自己建造起来。这讲的说什么呢？这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而且每一个肢体呢彼此相助，又讲到呢叫生活中的运用，又凡事长进啊，个体都彼此相助，讲到什么呢？每件事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认识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因此每一个神的儿女，假如我们都能在生活中会用神的话，神的话跟我们生活呢通通连在一起。现在什么呢？所有的肢体什么呢？就彼此相助，然后什么呢？就建造起来。所以一个是神的话语在建造，一个是生活中我们用神的话语自己把自己就建造起来。所以这边又看到了这神家的一个建造呢，教会的建造呢，又想需要神的话的认识，也需要呢在生活中把神的话语给它用出来。我觉得我们常常呢生活中呢啊，比较不会用神的话。前段时间有个弟兄啊，我们也是认识不是很久了，我们在一起聚会追求，那很快我跟他就蛮熟。那一天我就问了弟兄呢，啊，那个弟兄他因为刚得救很浅了，那也还蛮有点渴慕。我说你最近好不好？他说不好。我说什么不好呢？他来我给你交通。我说好，就来了。他说弟兄啊，我好惨了。我说怎么惨了？他说我就前段时间呢。跟一个人认识，就也是一个在一起工作上认识的，他来找我，啊，他默默弟兄啊，我现在手头很紧，你帮我忙好吧？多少钱呢？他讲他们10000多美金，哇！他一想着，你看对方一讲了，好可怜啊！讲他心里什么呢？啊，就马上有个动作，啊，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他说这样的，你帮我，我去帮我借，他就帮他借钱去，借完以后什么呢？给了对方，对方讲一个月还他连本带息。结果呢现在快到时间了，那个人跑掉了，你找不到了。哎呀，他急得不得了。那我说那个人你怎么认识他呢？他说以前我们在一个地方帮一个人忙的时候，他们在因为这几年台湾常常选举呢，他们选举帮着忙，大家都是义工，我在帮他忙，帮着忙什么，大家理念相通啊，目标相通，在一起热得不得了啊，变成好朋友了。他说那个人呢，我说那你赶快找那个，你到那个地方有没有问看那个是选举帮忙的人呢，他到底在怎么来呢？他就查过了，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名字。我说你这个名字他名字都报不清楚了。啊，说那你怎么着，他那有帮助，看他这样的焦头烂额，我就这么去帮他忙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我找啊找了半天什么呢？当然找不到，对不对？电话号码也换了，大哥大的根本是变小哥大的，没有名字了，什么都找不到。哎呀，一头焦头烂额。到最后我说你怎么这样这么糊涂。哎呀，他我记得糊涂了。我说你问你，当他问你去帮他忙的时候，你祷告过没有呢？他说我没有祷告。我说你有没有能力呢？他说我没能力啊，我赚多少花多少。我说你看看钱你们帮助别人呢？我说你晓得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晓得。圣经上有什么原则呢？他说借什么呢？不要指望赚。我说你说真的主叫你借他，你不要指望还，也感觉再没主。他借什么？没有。而且是说你有的给别人，不是没有的。你看他急得不得了。好，到了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跟他一起祷告就给他，我说默默，我说主啊，你啊纪念我的弟兄的难处啊，啊，我说祷告完说这样子，我说下一次你再有一个事情的话，你一定要祷告。他一弟兄啊，还有下一次啊，永远没有下次了。我说慢慢，我说神的话啊，你上个当是不是以后没有爱心呢？你看我们呢，常常要不然走这个极端，要不走这个极端，因为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生活的。所以要不然越信什么呢？过火，对不对？要不然受的伤害有什么呢？就再见了，永远不要再期望有一个人借一毛钱都不要。我说弟兄啊，也不能这么讲。所以你知道神的话跟我们生活都连在一起，你怎么样能够让生活啊，就是被建造呢？就神的话跟我们生活不是分开，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常在地上是行事为人，我们是到底呢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呢，根据我们判断呢，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来建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边很明显看见一个被建造的教会，头一方面对神的话真的有认识，他不再摇动；第二方面呢， 在生活当中和神和人中间，他神的话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凡事长进，连于元首，每件事上都能生活中跟元首连在一起。第二方面，每个肢体能彼此相助，你的生活当中把神的话和人的关系也能活出来。然后在这个当中什么呢，就自己把自己什么呢，就能建造起来。所以整个教会的建造是两条线同时并进，一个是神的话真理的认识，第二是真理和我们生活能够连在一起。那第三方面，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还要培养新的人，就保罗什么呢，保罗说使徒先知在建造教会，就是说有一般的人，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工人，把教会中呢把人把他带出来。你看呢，保罗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意思呢，就把人带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教会被建造至少三方面，一个是真理的认识不再摇动，第二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活出，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第三方面叫教会里面我们一同同心合一，能把人带出来。像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把那些长老们带出来，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面讲的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把人带出来。所以我想这些日子我们听完神的话以后啊，那最主要弟兄姊妹们，不是对神关心一些你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些认识话语的得到，那是我们要回去，我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要在主面前寻求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呢，成为一般，让教会是一般被建造的教会，即神的教会，神在建造他的教会啊，让我们呢能够在神的家中把神的真理给站稳，然后呢生活中有所改变，第三方面能够把人给他带出来，有一般人是经过年日过来以后呢，他被各方面被建造啊，这是我们呢不光是啊，我们就是所谓全世界同工的责任呢，也是我们所有在座，我想今天我们这几天参加特会啊，我们都要什么呢，有个心愿，因为圣经呢啊，不是保罗写给同工们读的，是所有人都在看啊，是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一部手书写给中心的人，我们在心里有心愿啊，怕我们每一个地方就让教会呢，我们回去呢都有一样那个重在我们的里面呢，就需要我们需要认识建造，而且呢每一件事都需要被建造。我们现在再回头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我们读长一点，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各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边讲了两件事情，一个讲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这边呢，是重在呢保罗和亚波罗呢在那耕种神所交托他们的田地，是重在耕种方面。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是重在建造方面啊，所以这边两件事情，所有我们的教会的建造呢就在这两方面，一个呢是耕种，什么叫耕种呢，就叫做植物在成长，叫做生命在丰盛啊，所以我们随着建造的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呢生命是不是越来越丰富，这个生命的丰富，弟兄姊妹们就对主的爱越来越多，对主越来越渴慕啊，对主越来越有兴趣，就生命弟兄姊妹们就越来越丰富。第二方面就讲的建造，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这边讲到我们的见证，因为房屋呢是特别讲的见证，你住什么房子就把你这个人的住的人呢给他显出来了啊，如果住在非常高贵的房子，你倒是很有钱的人， 你说非常有艺术气息的房子，你当时很有艺术头脑。现在整个房屋啊，就把居住的人呢，他的整个情形呢，给他表明出来，讲了见证。那我们读第十节啊，我们读到第十三节，好，我们接着读。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好，在这边讲到建造的时候，那我想我的笔上写的很清楚，四方面的事情。头一个呢，就是意象，因为这个建造不是随便建造，是照着神或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神的旨意在做。所以头一个呢，建造呢要对神的旨意有所认识，我们就讲了要有那个意象。第二个建造呢是在根基，保罗说呢，我立好了根基，在这个根基以外没办法建造，所有的建造都要在这个根基的上面。第三件事情呢是在那个材料，到底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秸。第四件事情，到底我们是和谁同工在建造，是谁在建造的，我们知道是神在建造，我们人没有办法，我们人只能做一件事情，和神同工，神在做我们才能做，神不做我没办法做。所以所谓的建造者，真正的建造者是神。那我们干嘛呢？是和神同工。所以保罗说呢，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这四件事情呢，就盼望啊，这今天跟明天的下午啊，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的教会到底怎么样，保罗解决他的难处，那是根据呢，才把他们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讲到建造呢，讲了四方面：头一个讲了意象，第二个讲了根基，第三个讲了材料，第四个讲神在建造，建造的那一位。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建造中头一件对基督要有认识，第二方面要在这个根基上面，第三件事情要注意用什么材料，第四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与神来同工。那我们这几点呢，也是我们今天跟明天下午啊，我们来看。昨天晚上师兄在讲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了两件事，头一个那个根基呢在显现，第二个呢在意象啊。我在默想这个时候，我稍微有点啊，也许我稍微跟弟兄姐妹有点交通，有什么不一样啊？显现是我们遇见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和主有所遇见啊。所以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啊，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怎么呢？遇见主。那个主耶稣在约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说，保罗传的福音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什么呢？死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埋葬，然后第三天什么呢？复活，然后下面是什么呢？显现啊，这样讲四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耶稣基督的显现啊。所以保罗讲那个福音的时候，就讲这四样东西。什么叫做显现呢？就我们人遇见神。实际上，我们人读经的时候可能遇见神，祷告的时候遇见神，但最可能遇见神呢，是早上潘林讲的，在聚会中遇见神，对不对？多半没去，就少一次遇见神啊。所以我们遇见神什么呢？在聚会当中，特别在特会当中遇见神。就遇见神什么呢？哎，就不一样了啊！遇见神难处的过去了，遇见神你们就有信心了，这叫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呢，以前在加勒底的乌尔呢，是侍奉偶像，他没办法遇见神。那天荣耀神遇见他呢，他这是真的，他这个神是真的，所有偶像都是假的。至于什么呢？他愿意跟这个真神。这是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给人说，你祷告祷告看看，你信心看看，你想一遇见，你什么呢？一定知道偶像假的，这是真的。真的很多人呢，他若是脑筋一定这么不转，那没办法，只要他试试看，他一祷告，他马上遇见神了，神向他显现，尝到神的味道，他马上不一样了，觉得这本是真的，这本是真的。有时候主医治他，他什么呢？哦，显现主是真的，这是真的神。 其实有时候传福音呢，啊，主要主做点一点行点神迹啊，哦，弟兄姐妹信的很容易啊。这就是什么呢？他遇见是真的相信信的。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接了一个弟兄为给一个人讲着半天他就不信，那后来那个弟兄就这样的，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祷告，他就为他祷告，一祷告很奇妙，哎，他觉得一股热流啊从头升下来。啊，他现在这个不一样，他这个不一样，这么一下，然后他那个一个疾病一个难处一下就好很多了。哦，他什么？这主向他显现，借着这个一祷告向他显现。所以每次他弟兄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弟兄，你来看我可以啊，你还给我按一下，让我的热流流下来。那弟兄说什么？不一定灵验。那次主跟你显现，这次不一定是同样显现的，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现在主一显现呢，哎，我们做工很容易做。他一下他一下就相信，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啊跟我们同在啊，就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什么呢？来相信信。那这些人什么呢？遇见真神。亚伯拉罕遇见真神，就离开迦勒底的乌尔，就跟神走了。但是什么呢？还不够，下面神还什么呢？要把个异象启示在亚伯拉罕里面。这件事情呢是跟我们做工走道路有关系。所以因此呢，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就给他讲了，原来亚伯拉罕什么呢？神不只向他显现，神还把一个启示，就什么呢？对神那个终极计划的启示在他的里面。所以亚伯拉罕有了异象以后什么呢？他就有了使命，有道路什么就在那边什么呢？你想亚伯拉罕对不对？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我向着神向他显现，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的说，荣耀神向他显现，怎么显现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显现产生结果呢，亚伯罕什么呢？什么都不要，就到迦南地去。可是弟兄姊妹们呢，到了迦南地啊，亚伯罕住了，从75岁去了，住了85岁，住了10年了，一块地都是没给他，他还不知道呢。到他死的时候，神还不给他块地。假设我在那住什么呢？老早住烦了，对不对？主啊，你到底叫我来干嘛的？真的啊！而且你想，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很忙的，对不对？上班下班做很多人。那时候亚伯拉罕我不知道干嘛，没什么事干啊，在那干嘛呢？住在这边啊，住在世界，住在伯特利，住在希伯伦，就在那住，整天上起来啊，看看神有没有显现，然后这不是干什么的啊？但是在那段当中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走呢？他没走，虽然下过埃及，他很快回来的，永远住在迦南地，他没走。他为什么在那不走呢？下面讲的亚伯拉罕看见异象，他看见个东西在那边，所以那个东西让亚伯拉罕什么呢？他有信心，神一定要给我的，神一定要成就的。他看见个东西在那边，这个东西看到以后啊，亚伯拉罕什么呢？他不摇动。你看，跟罗德相争，罗德拣选呢索多玛，拣选的平原，亚伯拉罕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圣经上说他住在迦南地，都在迦南地。但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为什么那个地方是迦南地呢？因为这地方有启示，在这地方他遇见神，有神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在什么需要的意象，对那个有认识。因为弟兄姊妹们，下面我们也开始讲真正的建造，你需要有意象，对神的自己终极意象有认识。因为师兄昨天讲了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呢，有点很特别。他先有的那个计划的时候，计划已经什么呢？已经完成。这个是我们需要信心的地方，不然我们信心够不上。我出来服侍主很快，别人问我服侍多少年了，以前2年3年还敢讲，现在10多年越来越不敢讲，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好像这么差劲啊。那个一定你们教会很兴旺嘛，都不敢讲，他说不行。因为怎么有一段时间呢，你想神会熬炼我们，像熬炼亚伯拉罕一样。75到85岁呢，他在那里除了牛和羊树上多了几头之外，真的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得到，我不晓得，第一块都没给他。然后呢一急啊，然后什么呢？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再过了99岁，神向他显现。有人说呢，下面14年了，神没有向他显现，我想也不至于，知道吗？就是从75岁到99岁，或者到100岁，25年，他在干嘛呢？他在那等神把那个地赐给他，然后等神给他个儿子。弟兄姊妹，我想有时候想侍奉主啊，人的雄心有时候会气馁的。在地上好像是有个什么计划，在主的面前呢，好像很多年了，还不知道干什么。读经、祷告、祷告、读经。我记得刚出来的时候，有个人说你每天干嘛？我说读经、祷告、祷告、读经，然后看望做什么？ 他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想不出来没什么大事可以给他讲，因为我们都是小事。因此这很明显，若是没有个东西在那边的话，我们人会气馁的。我记得侍奉组的时候，刚出来侍奉组有一段时间呢，那主就把我摆在我们教会，我想有很多人在以前入园节吃过老地方教会，就这么一个房间呢。我呢跟另外一个弟兄坐在一起，另外弟兄呢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他这个毛病呢，他专门挑那毛病。他这个对同工们呢，每个人都要求很高的。然后他住在教会里面，他没地方住，我们让他来住。等让他来住以后，我很后悔，为什么呢？这下我们本相他都知道了。有些贵人一弟兄啊，你今天早上洗了五次手，哎呀，我洗手洗的被他看见干嘛？真是啊，你干嘛？他呀，反正整天挑你毛病。我们坐在那边，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常常想，看天花板，说我在这干嘛？但是你感谢主，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讲不出来，这叫异象。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你如果不讲它的时候，你如果不想它的时候，好像在那边不动的。可你越去想它，越去讲它，去传它，给弟兄姐妹们谈它，这东西是活的。你也讲不出来，可亚伯兰什么呢？他忘记来了，他忘记什么呢？对亚伯兰讲，你说他第一辈子干嘛呢？生了以撒。你要讲人来讲话，他没干什么大事啊，就生个以撒，献个以撒，然后人就死掉了。他的一生就在那边几十年，在那地方风飘转来转去，他干什么？弟兄姐妹们，他看见的东西，这叫做我们呢，教会我们需要有异象。有了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人会上去，会下来，我们会兴奋啊。像有时候晚上呢，呼召的时候，大家被爱、被圣灵充满着，很兴奋，对不对？回去以后啊，那什么都没有了。有的时候觉得很有祝福，有时候觉得没有祝福，有时候跟别人比一比啊，觉得自己很窝囊啊，有时候听听别人话，觉得自己很下沉。弟兄姐妹，到底什么东西维持我们呢？叫异象。有一样东西是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个维持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建造教会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对神的心意，这个终极的旨意有所认识。而且弟兄姐妹们，当神有那个计划的时候，那一个计划就已经成就了，一定成就。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所有在座的人，我们与神一同做工，我们最上算的地方。地上再大的事业，你去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我们侍奉神，与神同工，是一定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成功了，因为已经出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异象在我们里面也托住我们的力量。每一年我们在这干什么呢？不是又听这么一篇东西，每一年再要回到这点上面去，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有没有盼望啊？好像 不大像啊，有盼望。你们没盼望，我有盼望。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盼望？有，神的家就有盼望啊！我每次想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想再讲一遍的。神的家的特点，满有盼望，可夸的盼望，神的可盼望。一讲到这个，哇，这唾沫横飞啊，眼睛发亮，就什么呢？不眠不休，讲的没得完，叫可夸的盼望。什么叫不可夸盼望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听清没？这不是可夸，什么叫可夸盼望呢？看见了神所要。那个神的要的心意启示在我们里面，这是保罗弟兄姐妹们他不灰心的原因。你要讲到整个做工来讲，最失败的两个人，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保罗。耶稣基督做工失败没有呢？你要讲真是失败啊！看看主耶稣啊，我觉得比他好一点的，至少没有人卖过，否认我，我在卖过啊，被卖掉。三次否认，通通跑光。早上我们弟兄讲，就一个弟兄，几个姊妹在那边。感谢主，还有几个人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什么呢？他认识。希伯来书说，看见前面的喜乐，欢喜迎接，奔跑那条道路。你要看看做工最糟糕的保罗也是其中之一，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我，然而主跟我同在。保罗还在跑，我不知道他跑什么东西，当跑主还在跑。为什么呢？保罗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是我们所讲的所有与神永远的旨意， 那还有圣经上讲还有很多异象，对不对？马其顿的异象啊，那彼得看见一个异象，一个大步下来了，这是工作的异象，都围绕着那个异象。比如保彼得看那个布的异象，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工作的异象。在神的信当中，外邦人跟犹太人应该一样。你为什么福音不传到外邦人当中呢？到各地流家去传福音去。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你不要在小亚细亚了，你到欧洲去吧，现在马其顿也叫你去，这是工作的异象。所有这边的异象呢，都是围绕着神一个终极的异象。因为现在福音呢，要开始从犹太人中，在保罗身上传到哥利流，传到外邦人家了。在保罗身上，福音要从小亚细亚，从亚洲要传到欧洲去。这是什么呢？为着神的那一个终极的。所以现在神什么呢？有一步一步工作的异象要启示给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个终极我们能够抓到以后，我们现在在这一段时间空间当中，无论你做什么，你在里面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日子不是白活的，我的工作一定会成就，我的标杆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将来是一定和神一同完成神的旨意，因为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一件事情，建造需要启示，需要意象，在这个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不灰心啊！一年年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今天在这边，我给弟兄姐妹们交通，也给我自己讲，要不灰心啊？不要，我们建造就建造，全部加起来，我们在这边，所有在这边的各地，北加州、南加州呢，在各地呢，我们都开始有个使命要来建造。所以头一方面呢，我们先看见需要意向，需要对神的终极的旨意需要一个认识。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呢，就建造需要有根基。我们来看这根基是什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马太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了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好，他下面就开口教训他们啊！我们再请读第七章第24节到27节，我们找到后一通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风吹，撞作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作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保罗讲的说，他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因为保罗是传的福音的，不是道理。因为保罗传的福音呢是可以行的，因为保罗自己也行。所以为什么那根基是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上每一个教训只有一个人完全做到，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神所有的话在他身上通通实现。在什么叫肉身呢？是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得到。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是根基呢？离开他没有根基呢？因为我们是传的不是个道理，我们是传的是可以行的。像保罗所说的，你看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每一件都可以实行。所以保罗效法基督是那么效法基督，因为所有基督做到的，他靠着基督也都实行出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建造呢？弟兄姊妹们，头一方面是讲到我们要自己要有根基的生活。这根基呢是看不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根基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这边呢是要去行，对不对？行以前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听。听以前需要什么呢？需要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根基的生活呢，就是你与主关系的生活。你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像门徒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样子，门徒来到主的面前，门徒是学习的班人， 他们头一个在根基生活呢，是与主的关系呢，是来到主面前的生活。第二方面，他们是听见主话的一般人。然后第三方面呢，他就顺服去实行。所以神的道怎么实行呢？不是我们拿着这些用具，不是，那是我们呢先来到主的面前，第二听见主的话，第三是遵行主的命令。这三步呢叫做根基的生活。所以一个要建造，先要从根基开始，没有根基没办法建造。我们跟主中间没有好的关系，不可能建造。我们从来不听见主的话，没办法建造。你听见主的话不去行，也没办法建造。所以那天主耶稣说什么呢？很可惜，来了也听见了，但是没有去行，这很危险的。他以为自己行到了，到试验一来的时候什么呢？因为没有根基，通通倒下来。所以我们看了一件事情，教会的建造，从一个需要意象跟启示，第二什么呢？他有没有听到不晓得了。他完了会一定给你打个招呼，什么意思？我来了。这种很累啊，这工很难做的。那到时候就什么呢？都冲着我来的。那有的时候我给别人讲，我不在了，好多人、冲着我来什么呢？他一听一定不来呢，他也不来。这就是工就没办法做。那现在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从根基开始。我记得一个弟兄，他这个做工呢，啊，就别人说他你怎么这么有果效？你希望你做工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就是他拿个本子给别人看，本子一打开什么呢？一大堆名单在里边。他我一个一个什么呢？先为着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呢，我这祷告主啊，他到底需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呢不晓得人家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最近读一本书啊，就是我们常常跟别人每一个人呢，我们给他的药方都是一样的。这个人是都讲药方都一样，其实这个人可能头痛给他这个药，那个脚痛同样药，那个胃痛给他同样药，其实都不灵嘛。其实你要开始问了，主啊，他到底他需要什么？我怎么帮助他？这叫根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听主的声音，然后我们遵主的命令。因为什么？这个生活呢，叫做根基的生活。做工以前，先谈根基，先不谈你工作，先看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弟兄们，主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侍奉主啊，不要你们觉得是很没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有两面。有时候说一弟兄们，你侍奉主什么？有时候很累，为什么呢？就做工要看果效的时候，有时候很累。因为做了半天的果效什么呢？不敢讲灵呢，什么靠近灵呢，真是很累。传着福音呼召呢，没有一个起来。这边呢是呼召没有人来了，台北呢都呼召都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受尽，还是一样。最后交卷都是零分，为什么？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累。你要看果效，就是很累。但是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做工看和主的关系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不是呼召你们都全世界呢，我呼召我们大家呢都注意根基。当你真的认真侍奉主的时候，所以说忽然给你很感动，教你说你怎么去看望人去，你讲什么，很奇妙呢。就是你这么去讲的时候，下面就果效出来，而且很奇妙，你讲的东西就是对方呢刚好有需要。这什么呢？因为你跟主的关系，你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呢你听见主的话，然后你照着去行。那你说弟兄姊妹，要一定这样的话，我怎么没有啊？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快的。因为先我们跟主的关系，来到主的面前呢，你想去跟有些孩子是最不喜欢来到爸爸妈妈面前。有时候来，为什么来到父母面前呢？因为这个父母啊，对孩子要求很多的。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人对儿女也完全不要求的啊？功课好，感谢主；功课不好，感谢主。你来读书，感谢主；不来读书，感谢主。那这种父母有问题了。多少父母啊，最大麻烦什么呢？对自己的孩子永远不满意，有没有？永远觉得不行，很好了，对不对？怎么这个还没100分呢？哎呀，那已经不错了。现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期望高。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弟兄姐妹，我们要不然不根基也没关系。若是今天我们要建造，你来到主的面前，我先跟你讲一句话：我们的主耶稣啊，是爱我们无微不至，对我们要求是啰嗦无比。对不起，主要赦免我。 有段时间我常常到主面前，我一到主面前呢，我就怕，为什么呢？主就开始指点了，你这个话乱讲啊，有时候讲话多一句废话，主就讲你这话没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无聊，主就跟你讲啊，讲了什么呢？要去对付啊，就这很累，但是没有办法，你来到主的面前呢，主是什么呢？说话的神。你看见呢，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啊，五章是先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先是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到了六章呢，才讲的我们是个侍奉的人。到了七章呢，才讲的神是建造我们，来建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投入根基的生活，要从现在开始，又是建造啊！我感谢主呢，我们都在学，好不好？啊，学习呢，来到主的面前。现在主会对我们说话，主对我们说话要求，弟兄姊妹们非常的小，而且非常的细微，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所言所行都在要求我们。弟兄姊妹们，为着什么呢？为着我们的益处，要建造我们成为一般有根基的人。从这个开始，弟兄姊妹们，根基有了，就到了我们实习来到主面前听主的话，从根基开始。下面呢，才开始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材料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意象、根基、材料。什么是材料呢？就是我们在根基上面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下面的建造啊，有两种，以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啊。我以前从小我就听这个字听过，那我也祷告过，主啊，求你让我们都有金银宝石的工作，不要草木合金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就你新的建造啊，你用什么建造？你有什么？你有金银宝石呢，你才能建造金银宝石。所以保罗下面讲说要谨慎，你用什么材料？这什么意思呢？你有什么，你才能做什么？你没有金银宝石，你不可能建造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怎么来的呢？从根基来的。这是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呢，被主改变的。这是我们常常讲的，神注意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我们被神改变多少，你才能什么呢？能影响别人多少。有下面的工作是什么给别人？你到底把什么给别人？你是金银宝石给别人呢，还是草木合金给别人？我们的建造要注意我们的材料，而不是光注意我们的外面。到底这个建筑物是什么造？是金银宝石造的呢，还是草木合金造的？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就神的性情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哦，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要求。你现在的反应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金？你用什么给别人？你用什么给别人？你用什么来影响别人？这是宝都是讲到我们建造的材料，因为有一天通通要显明出来。今天看不出来，到那天的通通显明出来。今天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来，到有一天什么呢？完全显出来，要经过火来的实验。能够经过的就得到赏赐，若是不能经过的，就什么呢？遭受到亏损。就讲到我们的改变有没有像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你看保罗，弟兄姊妹们，他一生当中他不是在做工，而神什么呢？也做工在保罗身上，让保罗有所改变。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立了根基以后，大家在根基上就开始做了建造。那我们用什么建造？有一天通通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做工一面有喜乐，做工呢一面是非常的严肃。因为有的时候好多年以后啊，你看见我们的情形呢，就开始显明了。那些将那时候我们所做的，到今天是不是还存得住？还是到今天呢已经都流失了？能够存得住的，到那时候什么呢？就得到赏赐。很多什么呢都流失了，没有存住，就代表没有真的东西给他，不是真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因此到那天什么呢，有很大的亏损。这是我们注意材料。第四节呢，就讲到了我们与神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就现在呢，我们认识神了，和神在一起来同工啊。我们讲的四件事情：意象、根基、材料和与神同工。 那现在我们回头很快来看一下头一个在哥林多教会他的需要。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们，有人说有十二大问题啊，我想今天不是解经啊。那当我们读的时候，在我个人觉得，保罗最主要的建造是四方面。头一个呢是建造合一的生命，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合一的生命的建造。第二段是五六七章讲到呢，讲的圣洁的生命。八章到第十一章呢是讲到呢自由的生命，因为这边都讲的自由。最后十二章到末了呢是讲的丰满的生命，丰满的见证。所以一个教会在地上呢有四方面的见证，四方面我们需要建造。头一个是合一，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自由，第四个呢是丰满。这是我们教会呢，也是哥林多前书啊，如果很笼统用四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神要借着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呢，是要对教会呢他的需要的建造。那今天呢，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主要来看那个教会当中呢那个合一的建造。弟兄姊妹们，我也讲到合一啊，我想想我们最难的恐怕就合一，因为难，因为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我们读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我们听到这个一章到四章里面呢，保罗主要呢是探讨这个问题，教会的见证要被建造呢，是先从合一开始。那不合一啊，没办法建造的。仇敌最大的工作来干嘛呢？就把我们分开，对不对？一块石头都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这仇敌拆得很厉害的，通通拆光啊。以色列，你看我们圣经上，从人犯罪以后啊，最难的事情叫什么？就合一，对不对？亚当跟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爱得不得了，对不对？亚当对夏娃说什么呢？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爱得不得了啊！这个跟他不能分的，你说骨头是我肉什么，这不一命呢，一条命呢，对不对？到了三章一犯罪什么呢，就对神说什么，你给我的女人把那果子给我吃，马上分开了。我说夏娃，我说气死了，二章你爱我爱的样子，三章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难道你没有责任吗？他什么呢？就是神呐、啊，怪神还怪女人，都怪神，就跟他们产生分裂。所以我们看人堕落以后啊，最难是什么呢？就合在一起。那我们说，哎，我们还不错啊，我们夫妻两个相依相爱，你这还没到要命的关头。到要命的关头的话，看到底谁爱谁呢？且待下回分解。我不敢讲了，英雄们，这不是我讲的，因为看整本圣经呢，最爱的一对亚当夏娃，到了三章呢，马上中间就翻脸不认人了，人都是这样子。而且你看呢，到了第四章的里面，亚当的两个儿子，对不对？该隐跟亚伯有没有相依相爱呢？不相依相爱。原来很好的，一个耕地，一个放羊，不像都相安无事。因为什么呢？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都没问题的。到有一天神说他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你看那该隐什么呢？脸色就变了，就要看不得别人好啊！你像我们很麻烦的，你真正相爱是什么呢？为别人感谢主，对不对？所以在保罗写的罗马书十二章呢，与哀哭的同哭，与喜悦的什么呢？哪一个容易啊？我告诉你，与哀哭的同哭容易。你不管是猫哭死耗子，不管怎么样，你反正很可怜嘛，跟他哭，对，那个人好的，你跟他同乐难不难呢？难死了。他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见不得别人好的，一看别人好我们眼红的，对不对？他好什么了不起，谁晓得他是什么好的，你看都很难的。是与喜乐的人同乐是真正的相爱，与哀哭的人真的是因为同哭是真正的相爱。你能够这样做就相爱，常常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们，仇敌一来以后，一进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仇敌永远不会放过神的见证，不会放过神家的见证。特别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年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
仇敌
他永远是什么呢？要破坏神的见证。这个有些魔鬼讲的话，这个也有点道理啊。这个我那个有些看小说讲，这个列宁讲的这话，这个仇敌永远不会睡觉的。他讲说，他是给他们讲，是因为那个苏联要很多假想敌啊，把人斗出来了，就是仇敌永远不睡觉。这个讲真的，我们神不打盹，对不对？魔鬼什么呢？也不打盹的，吼叫狮子从来不睡觉，到处什么要找个壳吞吃。所以我们呢，在神的教会中呢，保罗讲的真是好啊。那个在使徒行传20章，为着自己谨慎，也为着什么呢？全群谨慎，为着神家谨慎。谨慎什么呢？有东西进来让我们分裂。所以保罗头一个讲的是什么呢？讲建造合一的生命。怎么样建造？弟兄姐妹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先讲到生命，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子，这讲的生命。因为姊妹们，人为什么不分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里看见，什么时候有一个名字进来了，人一定分。你知道什么名？你不管什么名字，只要有一个名字进来我们当中，一定分。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一个名字，你只要任何名字进来一定分。我跟讲人潘弟兄都是福建人，我们是什么会啊？同乡会，对不对？你找一个福建进来的，我跟潘弟兄呢就很好。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啊，很有意思，我在看我的弟兄，多年不聚会了，但是潘弟兄呢他一定来，为什么呢？就那个讲福建话的，我说我听了半天听不出来，但我一听听出来，我要听，为什么呢？他喜欢听潘弟兄讲道啊，因为潘弟兄讲道他有个乡音也很喜欢听的，叫什么？这个来了他就喜欢，对不对？那别的就是别的见呢，他就不喜欢了。所以你看这人呢，有东西见了什么呢？就跟一个群。我们跟人在一起，只要有东西，所以在地上啊，有一个名字，就一群人在一起。啊，狮子会，对不对？老虎会，什么会？反正会在一起，他在一起。啊，我们同乡什么，就有你叫一个名字出来，一定有人跟人在一起。啊，你看今天很多人呢，这个讲到身体保健，有没有？啊，你讲到我们教会呢，我们现在不止传福音呢，也讲的健身，老人健。你看很多老人来了，这边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如何保养身体，他们都来。只要有个名字出来，就有人会什么呢？会这个名字在一起。所以你看见了，只要有个名字进来，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但是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常常跟别人在一起讲啊，一谈信耶稣高兴不得了，一谈在哪聚会啊，马上翻脸。为什么呢？他那个名字跟我名字不一样，对不对？如果都是基督徒聚会，那还没问题，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因为名字不一样，我就想那个名字有没有问题，是吧？有没有真理？因为怎么讲的好听呢？其实一个名字进来。因为什么？我不说在地上啊，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说到讲的建造上，没有第二个名字。所以这边保罗什么呢？讲的基督。第二讲的洗礼，讲的这条路怎么进来？这个进来怎么进来呢？就借助受洗。什么叫做受洗呢？就不再说。所以你看到保罗当讲的建造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耕种的、撒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什么呢？叫他生长的上。我跟亚伯罗都算不得什么，不过照着个人的职分呢，引导你们来相信。哦，弟兄姊妹们，是你看见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啊，当讲到合一，讲到建造合一的时候啊，你不能离开一个名字，不能离开一个洗礼。洗礼讲的道理，名字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什么叫做洗礼呢？就不再说。只有在这两个里面让生命出来了，然后什么呢？开始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建造的点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的时候有点祝福的时候，仇敌啊，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会睡觉。他绝对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呢？要破坏。所以若是你说我们教会难处很多啊，也许我要恭喜你一下，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建造啊，那主那个魔鬼呢，十月就跑进来了，要搅到你们。不过我们要警醒。那在台北呢，或者台湾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教会是很小的，那个教会其实弟兄姊妹人也不多，因为刚开始每个都很可爱，叫我看没有个不可爱。那我们的同工是第一个最可爱的啊，他是新出来同工，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他从来什么呢？到哪里去啊？我觉得他是个甘草啊，来那里给我们很多快乐。一来这边他一讲话我们就觉得很喜乐。我说哎呀，我说默默弟兄们，我说感谢主啊， 我说你没来以前呢，我们同工在一起好像蛮多愁苦的，你一来以后我们就很多的喜悦的地方啊，所以太难了，哎呀，没有什么了，感谢主了，在这边很喜悦。我才发现呢，他在做工地方呢很多苦的在那边。头一个跟他最近的一个弟兄呢，最近配搭呢，很特别的人呢，他从来不讲话的啊，就他这个也是不知道他干嘛的啊，他这个人就跟他在一起呢，他很热啊，你看他热什么，希望你也热，对不对？如果他很热，他啊，希望你什么也很热，他热碰那个对方说冰冰的，你们什么呢？就冷了一半，对不对？然后什么呢？他不晓得对方想什么，其实很苦。然后不久呢，也主祝福啊，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到他那边去，有个姊妹啊，也是热的不得了啊，那热的发烫，但是不能讲的啊，那个姊妹你不能讲他呀，你讲他什么呢？他马上跌倒啊，所以这个人三个在一起啊，那三个在一起，还有别人在一起，我们同工在那，那真是什么呢？这哭笑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啊，看起来看得我很喜这个，都我先问他说，我说弟兄最近怎么样？哎，我说你还爱什么呢？这不很难的、啊。我说我知道你的难处啊。我说那个弟兄呢，你不要太在乎他的反应，他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姊妹啊。那个姊妹，我说还有姊妹，还有另外一个姊妹，而且也是啊，很热，不能碰的，一碰什么呢就会倒。你说我们弟兄在做工多难啊，两个人是玻璃球，不能碰的啊。这个上面带个章呢，是易碎品，你一碰就破了。为什么我讲呢？我也懂他痛苦。有一次我带聚会当中啊。一个姊妹就问一些问题，问第一个问题啊，我给她回答了。她问第二个问题，她问什么问题就很简单，因为她的父亲呢过世了，她不晓得她呢得救没有。那不是我怎么晓得？我也不是主耶稣，对不对？我就问她呢，你父亲到底怎么样呢？她最后在病床上呢，这个好像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在她祷告啊，她跟我祷告，我说那能得救了吗？我说一个人这么大把年龄，对不对？啊，他能跟你祷告，口里相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哦，她心里很高兴，对不对？过了两分钟，他问我一弟兄，他这个祷告的不是很清楚得救吗？哎呀，我说你听清楚，我听清楚了，别人没听清楚。我说得救了啊。到第三次，你不要那个晚上问的问题问了五次啊，问的耐心通通问光了，所有金银宝石通通没有的。那天呢，我就在讲，我也还讲笑话，我说有些人得救啊，信了主以后啊，拼命读经，但从来不相信真理。他叫我的马兰啊，明明讲的信。就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大家说就必什么呢？就必得救。神的话讲得清清楚，讲得清楚。有些人的话就这边问，那边问，我也问，跟小孩讲，永远长不大，不晓得自己到底清楚不清楚。我讲完以后，对不对？回家后，我们同工打电话，一弟兄啊，那一天呢，那个姊妹听完以后的话，她不要聚会了。我说是哪句话那么严重啊？她说你讲一句话。我说我讲哪句话？她就讲一遍。哎，我说。这么容易易碎呀、啊？说一弟兄啊，能不能拜托你？我说拜托什么呢？啊，你看着我的面给他打个电话，不然我的人又少一个，没事。啊，弟兄姊妹，我打个电话，人也很奇怪，我一打电话，嚯，他高兴的不得了，哎，到第二天来是吗？哦，一些这个烟云通通消散了，我心里叫什么呢？哎呀，我们的弟兄这样做工真不容易啊。一个弟兄跟他这同伴从来不讲一句话，不知道干什么。两个姊妹跟他配搭，热得不得了，热得烫手，但一碰就碎。我说他在那边很难的，我说不简单。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要不然我们就不把自己摆在神的家里了。你要把自己摆在神的家里了。现在开始学的功课是什么呢？要建造，建造什么呢？建造合一的神。神的家是最喜乐的地方。喜不喜乐？啊，都不敢讲啊，你们还喜乐不？最喜的地方，神的家什么呢？也是我们最大熬炼的地方。为什么需要熬炼呢？因为需要建造嘛。啊，要真金啊，要火烧才能烧出来的。啊，火烧的不够，杂质除不掉。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意象。你有了意象，弟兄姊妹们再怎么样，我还在这边。为什么呢？建造。这个地方有盼望，这个地方有神的祝福，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这个地方有些难处。为什么有难处呢？要建造。若是都容易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什么呢？一定建造不出好东西来。所以主耶稣讲这话很好，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我若不去，监狱的圣灵就不来， 我若去就差遣圣灵来，圣灵来干什么呢？与你们有益处。以前我读了这篇的时候，我觉得主啊，你还是别去吧，见你圣灵来的话呢，我看不出什么益处来。主耶稣来多方便，对不对？你问主耶稣，主耶稣会不会哑巴呢？不会哑巴他马上告诉你，对不对？带个病人来，主耶稣一按手绝对好了。我们按手不敢讲绝对不好，没有信心的，多半不好了。你主耶稣来是多方便的，要他干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我去为着你们好，干嘛呢？因为主耶稣去呀，圣灵来，圣灵来干嘛呢？在我们里面要等候啊，要祷告啊，就熬炼我们的信心。否则我们一祷告，主在旁边就听的话，信心不小而已，我们没办法被建造。现在圣灵来，还有目的，让我们都得一个灵，一个身体，也来建造我们合一的生命。我觉得这么些年来，我的学习事工当中啊，有一个学的是最辛苦，但是呢，我也觉得主啊，也得不放过我们，学什么呢？就建造合一的生命。因为这慢慢不止我们这样子，保罗也是这样子。所以当建造的时候要注意生命，我们不能离开主的名，不能离开主的境，就是主不能离开他。第二个，我们路不能离开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才不能救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十字架才能救我们。就是我们走到了，你在这方面慢慢让主来建造，弟兄姊妹们，你会慢慢什么呢？哎，对主的认识会跟你不一样，会慢慢多起来。所以神什么呢？就建造了。二章的里面，保罗讲的建造合一的生命呢，特别提的东西呢，叫做智慧。弟兄姊妹，没有智慧没办法建造。所谓的建造什么？一定要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弟兄姊妹们，在这边讲的说，神的智慧是一件事情，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就高举自己。智慧讲的办法，什么叫智慧？就办法。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成功，让自己成名，让自己有办法。所有人的智慧都高举人，神的智慧是什么呢？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二章那面呢，到三章都讲的智慧，一章到四章呢，讲的建造合一的生命，建造合一的见证。其中两点，一个讲到对主的名和主的敬，第二呢，讲建造的人需要智慧。什么叫智慧，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智慧啊，是个选择的能力，智慧是个分辨的能力，智慧是晓得做工的重点，智慧晓得神要怎么来做，重点在什么上面。没有智慧是什么呢？你根本就前后颠倒，次序颠倒，抓不住重点，叫做没有智慧。我们看见保罗是什么呢？他是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的根基。所以保罗呢，特别知道智慧，保罗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保罗做每件事情应付呢，他晓得什么呢？有重点在什么上面？什么是重点？弟兄姊妹们，永远高举基督，永远持守生命，永远放下自己，这是智慧。在这个上面，弟兄姊妹们，基督合一的生命能够被建造。你想保罗是不是很属灵，对不对？我想保罗讲嘛，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可见保罗是非常属灵的人。那保罗是很属灵，对不对？保罗会不会有跟人发生难处呢？保罗有没有跟人发生难处过？对不对？很好几次，对不对？头一次《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跟谁发生难处呢？跟巴拿巴发生难处，记不记得？那保罗第二次出去做工的时候，保罗呢，跟巴拿巴俩出去做工去。第一次做工呢，巴拿巴的表弟呀，马可，巴拿巴把他带去，他希望保罗好好栽培他。没想到呢，做工没做多久，马可这人是，马可家里很有钱的啊，他是个大家，他以前说马可楼嘛，那个主耶稣波饼聚会，那最后的圣餐在他家里啊，那个坐这么多人的话，有120人祷告在马可楼里面，所以他家里很大，从小就很富足家庭出来的，那就有个毛病，富裕他出来就很难受苦，所以马可就离开保罗呢，就跑掉溜掉。那保罗呢，对他什么呢，就一定决心，这个年轻人呢，是不可要救。所以第二次呢，保罗跟巴拿巴在出去做工的时候，巴拿巴又在推荐呢，把我那表弟马可带来好不好？保罗说好不好呢？保罗说免谈了，上一次去过，对不对？他跟我们离开了，所以保罗以为什么呢，就不要带马可出去。那一次保罗跟巴拿巴翻脸了， 你晓得巴拉巴的名字叫做劝慰师，这个人是好人，实际上是好人的。好人跟人吵架，对方一定是什么人呢？听你没有讲，不是我讲的，你不能乱讲。保罗可不是坏人啊，至少是有个性的人，对不对？保罗巴拿巴是很有很就是保巴拿巴保罗把巴拿巴拿巴把保罗带到这使徒里面去，是应该出了这么大难处。所以有人就说呢，到底谁对谁错啊？所以有人说呢，一定是什么呢？保罗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以后啊，没有再记得巴拿巴的，只记得保罗了。这点我不完全相信，因为神基本是托保罗。保罗再错，神还什么呢？要做到他身上。所以你发现整本书里边呢，没有提谁对谁错，这是保罗的智慧。他们对这些东西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啊，他不什么呢？就不会什么呢？我们中间变成仇人，不会。看法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分开去琢磨去，因为他们中间什么呢？对这些事情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看整个后面呢，两个都在受矫正。所以你看，你叫智慧，什么叫智慧呢？我跟你可能看法不一样，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看法不一样，让基督耶稣的福音不出来，让基督耶稣工程不建造。但是另外一面，保罗对巴拉巴，巴拉巴对保罗从来没有怀恨在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没有怀恨呢？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那里面，保罗讲的说，独有我跟巴拉巴能够不做工吗？他把巴拉巴摆还跟他摆在一起，虽然两个人已经不在一起做工了，但对神的国来讲，他们完成一样。他没有一点觉得巴拉巴就不对，没有的。所以你看见没，个性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叫智慧。不让这个东西进到那个我们不能建造的里面。可能你在做你的，我做的，但是什么呢？我们什么呢？还一同为了神的国在那里什么呢？在那里建造，这叫智慧。弟兄姐妹们，不让这东西来什么呢？取代了，让我们会没有建造。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是异象，对不对？雅各那边的人跟保罗完全异象道路通通不一样，这个差得更远。因为雅各呢，他说什么？我们是往受隔离里面去，保罗你们往非受隔离外邦里面去，这种话没有。主耶稣从来没说，保你们传福音只传给受隔离的，或者只传给犹太人。主耶稣从来没讲。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从什么呢？耶路撒冷，对不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雅各呢是绝对不出耶路撒冷，而且呢顶多犹大全地，下面撒玛利亚就交给保罗了，最后直到外邦的话他去都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呢，意向方面完全不一样。但是雅各有没有彼此在那攻击呢？没有。所以保罗什么呢？跟雅各用右手行相交行，叫智慧。弟兄姐妹们，雅各这个人爱主没有话讲。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他是个祷告的人，雅各说明雅各是个在主的面前是全力摆上的人。所以你看呢，他不让一些东西呢又进到当中，这叫什么呢？叫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神家的建造，真正建造呢，我讲了两面。一面讲到工人们的中间呢，你看见了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些呢，所以有人讲呢，与神同工，对不对？各自什么呢？各自分工做不一样的，每个人什么呢？都有他们一份的进堂的工作，是他们在一起呢，都在为人建造，而绝对不是因为中间看法不一样而产生什么呢？彼此中间的摩擦难受，没关系，我们还是什么呢？一同建造。反而保罗说什么呢？我们中间呢，虽然我是栽种，你是浇灌，但是只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他叫什么叫智慧呢？我们不让别的东西拦阻着我们的正业，最重要的对教会的建造。所以那个建造合一的生命是要极大的度量，就在主面前有极深的学习。弟兄姐妹们，后来就讲会讲那个教会，在台湾那个教会呢，我就跟那弟兄交通呢，我说这个就主要扩大你的度量了啊。什么度量呢？就那个弟兄不理你啊，你什么你不要不理他啊，你还是照样理他，但是不受他的影响。说一定很难的，我说我帮你嘛，我们俩同工嘛，一起帮你嘛。我另外几个姊妹啊，很难的。我说姊妹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先讲呢，就小心的，不要伤到他。有时候姊妹跟我说，这一弟兄啊，我就是人不能讲我，人一讲我就不行了。我说好好，我不讲不讲，我让主来讲你好了。弟兄姊妹，这除了扩大我们度量，因为很感谢主啊，你真的我们只讲生命，讲生命，主就在做工啊。 现在他们慢慢关系就越来越好，而且主就开始抹放一点点祝福就临到我们的当中，就开始在我们当中呢有一点点正面的祝福。神家的建造，弟兄们，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保罗说，就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四章的这边，把我们都摆在一起。真是我想，我们不一定每个个性一样，不一定每个人想法一样，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的标杆是一样，我们所有工作的托付是一样。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要主头一步建造一个合一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样建造？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讲耶稣基督，注意生命，那我们让主的面前把生命建出来。第二方面呢，我们走十架的道路，把自己放下。保罗讲一句话说，我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我们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无非是在替身与神同工的一般的人，让神把那个合一的生命建造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很实际在神家中的学习。我前面交通过这几年来的话，主也给我很多的恩典，也让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学习。那学的好不好呢？有一天也不要，因为主就很明显，从来建造当中有一点保留说的，你不要管别人了，别人论断你重不重要，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是极小的事情都不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把我们摆在神的家中，觉得我们好感谢主，不好感谢主。因为今天弟兄姐妹们，是神呼召我们所有在座的，若是神的家不从这地方开始建造，弟兄姐妹，原来我讲的话，我们没有前途。每一年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要进步，别人怎么样是他的事情，我要进步。别人论断我什么心情是他的事情。保罗说什么呢？我认为是极小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我把我一份尽量摆出去。时间过来以后，弟兄姐妹们，有个发现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会得到点东西，我们会有点的改变。神的性情，金银宝石，神的性情都是神的性情，会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点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一个得到东西，你可以影响到别人。你只要走这条道路，我们不退后，我们不灰心，我们一直坚持，到了一段时间，神会慢慢把祝福加给他的教会。这是我觉得这些年以来啊，我跟一些同工们的话，一起在这方面慢慢的学习。好多年呢啊，我跟始终讲一句话，我们常常谈同工们跟始终讲一句话，我说我们摇橹甚苦啊，就是船不动啊。那我们地位好啊，摇橹甚苦，还要不要啊？要不要？摇，照摇。门徒们说是不摇的，到摇摇摇摇这个时候，什么？主耶稣一来了，哎，就可以走了。所以主为什么在那考验我们呢？你到底还摇不摇？弟兄姊妹们，这主考验我们。我也感谢主啊，这些年来啊，我也卷起袖子，我也豁上了，管他动不动，我们只要要不要，弟兄姊妹们，要，还要往前。神的家就有盼望，我好意思讲啊，有没有盼望，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老是讲一句话，我发现台湾也对，美国也对，就姊妹比弟兄有信心，有信心，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既然他建造，我跟他同工，我们都跟同工。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你相信我，这条路是一定走得通的。因为什么呢？已经成就了。所以为什么意向那么重要呢？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这路没有错，开始有一段时间可能慢，但是怎么主很结实做工在我们身上。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年啊，我们讲的教会的建造是各地教会啊，我们在主面前有蒙更大恩的开始。我们再唱诗歌好不好？389首。